生活之光。史温道牧师讲章，由向天牧师讲述。
今天在生活之光节目中，我们继续探讨来请教那位婚姻的设计者吧这个题目。朋友，你想得到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吗？首先你必须在神里面才行。诗篇127篇第一节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如果你曾经建造自己的房屋，那你就知道要画一幅精密的平面图是有多么的重要。当你要建筑房子的外墙，要选择尺寸，要计算这个梦想之家的成本，你需要一位有才干、有经验，而且经验丰富的建筑师。今天在生活之光节目中，你将会听到史温道牧师在有关婚姻的经典系列《走出原本婚姻的乐章》的第一篇信息。正如你刚才听到的经文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因此，史温道牧师给今天的信息定了个题目，来请教那位婚姻的设计者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向天牧师。箴言24章第三节、第四节是接下来这个系列信息的主要的经文，也是基础的经文。在每一次的信息当中，都会提到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看第三节，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。第四节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在我们要深入探讨这段经文之前，我想你留意这段经文并没有所包含的意思。首先，这段经文不是在说一些物质上的东西，例如说加建新房子，或者在家中添上新的陈设。经文也不是在指我们在家里面摆放的装饰品，虽然这些东西也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与经文真正指向的事物相比拟的话，他们都无关紧要了。因此呢，根据所罗门他所说的，就是说根据神所说的，因为神确认所罗门所说的话，真正的答案不是在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，而是在于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。你的婚姻不会因为你所拥有的而变得更加的坚固了。我也注意到经文甚至没有提到人哈，你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留意到这个情况吗？一间房子被建造出来，它立稳了，它的房间都充满了财物。因此呢，解决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去找另外一个伴侣。我对这个想法是感到厌烦的，因为现今的想法是多么的肤浅，以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是找另外一个伴侣，好，离了婚去找另外一个伴侣。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人企图背着一些致命的重负去逃离一艘沉船，但是却跳向另外一艘船。请你小心聆听经文所说的意思。首先，经文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词语哈。我们看第三节，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。其中因知识所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所以我们小心留意当中的动词，就是建造、立稳以及充满。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深入来探讨这三个动词。建造这个词出自于希伯来文，解释作整修， 这个词，意思就是重建修补一些东西，以至于呢它可以繁荣兴旺。我们再看下一个词语，立稳。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将一些散乱的东西给它整齐整理整齐起来，使倾倒的东西再度的站稳起来，也是指修正那些曾经走错的道路。因为有智慧，一个家庭可以重新建造起来，因为有聪明，这个家庭可以修正过来，可以回到正确的轨道，可以变得完全。接着我们看第三个词语，充满。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充满有余，以至于满溢溢出来。这是用来描述箴言三章九到十节当中那些蒙神赏赐的那些敬虔人。经文这样说，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我想你来注意这一点哈。经文说其中所有的房间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指那些在大火来袭的时候也不会被烧毁的东西。当我们回到住所的门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住所，我们的房子已经被火烧毁了，烧掉了，我们也没有失去任何宝贵的财物。然而你看，世人已经有了另外一种想法，人把物质视为一切，但是痛苦呢却只是不断的增加，因为我们的房间仍然没有充满宝贵的财物。神说他因智慧重建，他因聪明设置妥当，房间因为知识而拥有永不被烧毁的质素。所以我想要告诉你，借着神的恩典，罪人怎样在即使有罪以及跌倒的时候，仍然可以像亚当以及夏娃那样的和谐。首先就是需要有智慧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，聪明知识也是一样的。智慧这个词呢，解释作具有洞察力以及识别能力去查看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看到事物的整体的情况，对于自己有所洞察，对于自己的配偶有所洞察，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。不要把冲突争执看为是表面性的恼怒，却以一个具有洞察力更宽阔的眼光去看，如同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的全面性。我希望你要知道，因为有智慧，你的家可以修补过来。洞察力强调准确的焦点，洞察力在今天的家庭里面是非常罕见罕有的。人们日夜在扑灭那些表面的怒气，却没有妥善的处理那些冲突和那些火灾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更详细的讲述到如何实践这些教训，我们暂时先记在脑当中。而能够带来复兴的就是智慧。好，第二，因为有聪明，你的家可以立稳。好，我再一次的深思聪明这个词，尤其是在过去一两个星期里面，因为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以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现，而且以很多措辞来表达，以至于呢它的意思很难被确定下来。然而承接我们刚才的话，我们有一些线索去思考，看之为以洞察力去回应。智慧是具有洞察力以及识别能力去查看，聪明是第二个部分，观察之后就以深入的洞察力做出回应。换句话说，以往我经常发怒，但现在我已经不会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有智慧以及聪明，那些曾经打扰我计划的那些争执，容易刺激我的事情，现在已经不会再刺激到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会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对于当下的我来说是有益的，是必须要的。顺带一提，当你有智慧和聪明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家正在不断的修复过来，这是显著的。让我在这里停一停告诉你一些事情。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，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差劲最不好的例子，就好像其他人一样。我决定要以自己成长的方式同样去养育我自己的孩子的成长，意思就是对着每个孩子就好像对待自己一样。我的家有一群像我一样的小孩，你可以想象到一个比这个更悲哀的家庭状况吗？然而他们并不是像我的。事实上，我们的长子跟他的母亲是非常相似， 好，我发现是一天比一天更相似，他在很多方面都酷似他的母亲，而我不曾发现到这一点。我以为，哎，我的长子是像我的，神祝福我的家庭，让他不像我。然而我不曾察觉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，就好像我已经明白他的处境，但是我并没有站在他的立场。这是他母亲一个小小的复制品。接着呢，我们第二个小孩来到，他与我们夫妻两个人都不像，我不能将这个女儿塑造成为一个模样，但是我仍然想说，哎，这个女儿很可能像我啊。这是我加在我女儿身上最错误的想法。她很有艺术的天分，但是我一点也没有。我画的马就好像画长颈鹿，我画的不好。那些拥有艺术天分的人可以发现很多事物的美丽的地方，但是我呢，却没有办法领悟他们所发现的美。我欣赏他们能够做到。我的女儿她很文静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并不文静啊，还有很多很多例子了，不能够全部都说出来。所以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我开始理解到哈，有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情况的。你知道我学习到什么吗？我学习到，如果这个适用于孩子，那么这也适用于妻子。我的妻子并不像我啊，她拥有很多不同的方面。我开始以敏锐的观察去注视她的生活，一直到我开始发现里面有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深处。她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啊，这不是一个威胁，而是大开眼界的体验。我的妻子她并不只是为了我而设计出来的，她是一个人，有她的需要以及其他等等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开始以洞察力去回应，那么裂缝也开始逐渐的修补了。但是呢，我在还没有达到第三点情况，好，房间因知识而被充满之前，我不能停下来。你看，有智慧就可以具有洞察力去查看，有聪明就可以以洞察力去回应。好，这只是图画的一部分，你只是看到整体的三分之二。好，我们看看第三个部分，房间因知识而被充满啊，所以我称知识为以感知的能力去学习。好，以感知能力去学习。人的学习是透过脑部视觉观察再加上适当的反应的，我发现这是有效的方法。所以你知道吗？通常最有效的方法都与我的本性是相违背的。从属肉体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是那些我不会选择去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是维系婚姻关系最有效的方法。因为知识，我开始看见我的房间充满了财物。有一位我的好朋友曾经在一个场合，他就跟我说了，你知道在我生命当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的孩子就好像在树上的小鸟，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就四散飞走了。一直到我开始以智慧和判断力去深入了解我的孩子与妻子，更重要的是去深入了解我自己。他说这个事情令人高兴，当我偶尔走近他们，一个会留下，那其他都飞走。然后呢，是两个留下，哎，其他三个飞走。接着呢，哎，是三个留下来。最美妙的是他们现在全都留下来了。我看到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有这个迫切的需要。我发现当丈夫走近啊，妻子就会激动的离开。当妻子走近丈夫的时候啊，情况好像也是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缺少了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。好了，我想回答你们会问的问题哈，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呢？我们看看箴言第二章第六节哈，箴言第二章第六节，那里有你要的答案。你看，我没有一张长长的清单啊，列明该做或者是不该做的一些事情，让你应用在你的婚姻上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婚姻是独一无二的，再没有另外一段一模一样的婚姻，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。即使你是一个双胞胎啊，你的双胞胎兄弟或者是姐妹的婚姻跟你的也是有分别的，因为除了样貌之外，你跟他都不相似的。我希望你应用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。 好，我们来看箴言第二章第六节，这边说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、知识和聪明，都由他口而出。所以停一停，停一停，如果你有笔的话，请你在旁边页面上写上诗篇127篇第一节。诗篇127篇第一节，那节经文应该与这节是合并一起来读的。你想要得到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吗？首先 你必须是要在神里面，因为诗篇127篇第一节就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所以你要留心听，如果不是神在建造房屋，那即使如果他不是你生命的主，那么重建、修正以及学习的经历都不是你经验的一部分。所以你相信我，如果是如此的话，那么更长时间的努力也是枉然的。人是很奇怪的生物，他是唯一我所知道的在迷路的时候会跑得更快的生物。我们在婚姻当中迷路了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便会更努力的去工作，工作更长的时间，试图去赚更多的钱，好让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手中冰消瓦解。所罗门在第二章第六节里面说到，神赐智慧，神他也赐聪明和知识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，那么你就不能够进入到这些经历当中。我是不是在说一个非基督徒不能拥有快乐的家庭呢？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。一些人听到我这么说，可能会感觉到惊讶。我是说他不会获得满足，因为那是神所设立的经历。他可能会得到表面肤浅的快乐，他甚至可以有和谐的关系。但除非神居首位，在他的生命当中居首位，否则人不会发现他的房间里面充满着真正的财物。让我以三个实际应用给各位听众做一个总结吧。首先，现在就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，这不是明年的计划，不是儿女离开以后的计划，不是当孩子出生以后的计划，也不是当他们正在读高中时候的计划。现在就是行动的时间。我想向你保证，这个将会是你人生当中最痛苦、最艰难的经历，那就是要修补以及重新塑造你的婚姻。我们在下个节目里面会讨论真正的代价是什么，哈。那么我想要今天留给你第二个重点，就是采用神的方法，采用神的方法。不要去搜罗什么十本书来，然后模仿那些书的内容，并且把它们应用在你的家中。神的方法是简单易明的，那就是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，具有洞察力以及识别的能力去查看，以洞察力去回应，并且以感知的能力去学习。顺带一提，就是我参考过一些研究的书籍，这个感知能力这个词呢，包含和谐的语调，和谐的学习，好像说，哎，我在聆听，我在学习，我开放我自己。这个就带我们进入到第三个事实，那就是要改变的人是你哦，是你自己，而不是你的配偶。你知道吗？我发现一个人如果拥有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的话，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迈进，他仍然可以在最艰难的处境当中得到满足快乐的。好，容我再补充，我发现很多人本来拥有最佳的机会去得到一个快乐的家庭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是缺少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，以至于呢，他们很痛苦。这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。所以要改变的人是你，不是你的配偶。美国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做查理·斯艾德，他说得很对，他说，婚姻不只是寻找合适的人，婚姻而是让自己先成为合适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谦卑地仰望神。你正处在非常艰难的处境，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听他的话语，我想要告诉你，我非常欣赏这个行为。除此之外呢， 神会赏赐你的。你耐心的坐着听完一篇谈到创世纪、箴言以及诗篇的长长的信息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如果你收听完这个节目之后，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或者呢，你仍然站坐在自己的内心的宝座上面，那么你所投放的努力、精力以及时间都是徒劳枉然的。我想我们今天真正的信息是要抛弃在家中那个自私的自己，那么我们就愿意去承认我们自己是错的，我们愿意说，主啊，求你教导我，我承认我自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。或者你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为婚姻做好准备。或者说，主啊，求你使用我的父母，当我在他们的荫庇下成长，让我从他们的说话、忠固以及榜样学习到我所需要的品格。或者你也可以这么说，主啊，我此刻需要更多的去宽恕、鼓励别人，减少去批评别人以及使人感到灰心。主啊，我需要的是智慧、聪明以及知识。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，那么就在这个时间、这个地点，耶稣他可以进入到你的生命，耶稣他就站在你的门外等待你邀请他进来。你只需要用简单的话提出邀请，当你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内心，那么他就会进来。你现在会这么做吗？很多人在收听完这个节目之后便认识了基督，在他们的心当中，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除非是神建造你的房屋，否则你尝试去建筑所花的努力都是枉然，都是白费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今天思想了有关于这个神圣婚姻制度的信息，求你赐给我们识别的能力、洞察力以及感知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查看你真正的模样，以及我们自己真正的模样，以及我们家庭真正的模样。父神啊，求你应允我们，我们为此献上感恩。我们特别为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永生道路的人来为他们祷告，求你带领他们到耶稣面前来相信他。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
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，贫穷者已成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
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
如今软弱者
来请教那位婚姻的设计者吧。这就是你今天所听到史文道牧师的信息讲题。
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，版权属查尔斯·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。